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良苑讲台，我是张晴，是良友电台的同工，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等候主再来，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试死，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撒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借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如果知道未来是怎样的，我们就会知道现在要怎么样做，或者可以怎么样做。比如说在谈恋爱的恋人希望两年之后结婚举行婚礼，那么现在就可能开始一起存钱，找婚前辅导，为婚礼和婚后的生活做出构思和预备。又比如说现在常常谈到的内卷，不就是为了希望未来有更好的生活，或者反过来说，因为担心未来竞争力不够会被比下去，所以今天就努力争取更好的条件、更好的学历，并且付出更多的努力，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更多，跑得比别人更快。不过结果了，未来理想的生活还没有看见，就已经非常内耗。不少人在一种疲惫的状态之下，然后开始反思，会不会有另外的选择和可能性呢？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未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怎样看我们的未来呢？这个看见和看法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影响呢？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升天的故事，第十一节说耶稣他怎样升天也要怎样回来。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方面会接信徒回天家与他永远同在，另外一方面耶稣基督再来也会做出审判，每一个人都要向主交账。而圣经一再提醒我们，主再来的时间就好像贼的出现一样，难以预测，因此我们需要随时的、警醒的、 预备主的再来。我们现在有没有为到主的再来做好准备了？又或者我们有在做什么准备吗？使徒行传一章四节说，在耶稣升天之前，他和门徒最后一次聚集和见面。在这次聚集中，耶稣向门徒发出最后的叮咛和嘱咐。今天我们会从耶稣嘱咐的内容去思想，我们可以为主的再来做出怎么样的准备。第一，生命要重生。主耶稣最后的嘱咐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在第四到第五节，经文这样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此，我们首先要接受圣灵的洗，就是要有一个圣灵内住重生的生命。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受圣灵的洗是按着天父的应许。在使徒行传当中，受圣灵的洗和悔改是常常连在一起的。耶稣升天后的五旬节，信徒聚集在一起，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之后彼得讲到，他呼吁在场的所有人，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经记载了领受彼得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大约加增了3000人，基督的教会就在那天开始。教会就是有神所呼召聚集在一起的一个群体，也是一群悔改在圣灵里面重生的群体。悔改不是指人自己选择弃恶从善，而是心思的改变，就是将心思从一切在神以外的人事物转向神自己。人一切的罪都是出于叛逆神，这就是我们在悔改的时候所要认的罪，并且要重新出发，回转归回神那里。在罗马书6章3到4节，保罗指出，信徒受死归入基督耶稣，就是受死归入他的死。信徒借着使你归入死，和基督耶稣一同埋葬，就是要在行事为人上按照新生命的样式。以弗所书2章也有很直接的表达，保罗在那里也表示，没有重生的生命是在过犯罪恶中随着肉体和心中的意欲行事，而这样的生命本来就是要死在过犯之中，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大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就是说，一个重生的生命需要有具体生活和行为来证明里面的悔改。所以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不要再像外邦人的样子，就是说不应该跟未信耶稣的人没有分别。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不应该只是在信主或者在初信的时候才经历更新转化。这个圣灵内住和重生的生命是需要不断经历转化和成长的。加拉太书5章提醒我们，靠着圣灵得着新的生命，就是要被圣灵引导，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来行事为人，才可以在圣灵里面结出生命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今天的经文中，主耶稣除了嘱咐门徒 不但要受圣灵的洗，也要为他做见证。一章八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经文告诉我们，首先要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然后去为耶稣做见证。也可以这样说，唯有有圣灵内住重生并且被转化的生命，是见证主的基本条件。所以为耶稣的再来好好做出准备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以重生的生命为主做见证。见证主是耶稣对门徒的祝福，也是对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人的祝福。为主做见证，除了跟别人去分享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以外，我们更加需要透过延续耶稣所做的事情和活出耶稣的教训来做他的见证人。这里想跟大家谈谈耶稣的门徒彼得的故事，相信比较多人认识的是他三次不认主的故事。不过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彼得向众人讲道，他这样说，拿撒勒人耶稣，神已借着他在你们中间所施行的大能、奇事、神迹，向你们证明他是谁。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杀了。这位耶稣，神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当天领受他的信时，并且接受洗礼的人就有3000人。后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由于彼得和约翰向民众宣扬耶稣从死人中复活的道理，一群宗教领袖就抓了他们，又审问又威杀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或者教导人。但是彼得和约翰的回答是，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正确不正确，你们自己判断吧。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彼得到了晚年，写下新约中的彼得前后书。在彼得前书5:2中，他叮嘱教会的长老说，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句话也会让人想起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嘱咐彼得的话。当时主耶稣三次嘱咐他，你牧养我的羊。相信这个也是彼得一生忠心传扬福音和侍奉主的原因和动力。彼得对主有亲身的经历和认识，而他正正就是透过延续耶稣所行和活出耶稣的教训，去见证耶稣就是那一位为人类带来拯救的主。另外，见证人也有殉道者的意思。今天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仍然有不少人为基督信仰殉道。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环境，我们不一定需要殉道，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原来做主的见证人有时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中，基督徒为了坚守所信，也付出了不小代价。当时他们受罗马帝国统治，罗马政府为了要有效的统治，要求所有罗马公民都要拜皇帝。不少信徒就是因为拒绝这样做，就被烧死，被吊进斗兽场，被杀害而殉道。也有基督徒在信主以后， 将他们拥有的奴隶释放。当时候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而释放奴隶，是可以被处死的。但是基督徒为了遵行爱弟兄的命令，愿意冒死去释放奴隶。他们这样做，其他同样拥有奴隶的人当然也不会喜欢他们。当时也有不少宗教领袖，就是当时的教父，批评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虽然是忠言，但也不中听，所以也没有人喜欢听。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初期基督徒的生活跟当时的人的生活是有一种强烈的对照，但是也正正是因为他们对信仰的坚持，在生活中活出见证，基督的信仰也就不断地被传开。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福音差不多传遍整个罗马帝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如文。祝贺良友电台走过76周年的旅程，感恩，感谢你的一路同心同行，让我们携手前行，接广播传基督到地极。
为主做见证，不单单是言说，还要成为一个有基督样式、愿意坚守真理的人，虽然可能付上代价，仍然勇敢地去做。在圣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基督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只求祝福、求成功、求凡事亨通的信仰，而是对人有要求，要付上代价的，包括要从最终回转，按着圣经的原则来行事为人和生活，怜恤弱势群体，持守公义，将生命献上给主，成为一个活祭。基督徒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精神，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和生活，去见证主。为耶稣的再来好好做出准备的第三个方面，就是要追求神国的事。在《使徒行传》1章6节，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并没有正式回答他们。在1章7节，耶稣只是告诉他们，时间表是由天父计划和掌管的。然后主耶稣把门徒的注意力转移到神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上。然后主耶稣把门徒的注意力转移到神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上。吩咐他们在得着见证耶稣基督的能力以后，要在犹太传递，以及在犹太地以外，向不同的种族，在不同的角落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看到门徒关心的是以色列国的复兴，但是耶稣所关注的是神的国。事实上，耶稣一开始出来传道，传扬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的信息。而耶稣复活之后显现，向门徒所说的也是神国的事。所以在等候主再来的过程中，我们也要跟从耶稣的引导和教导，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神为全人类所预备的救赎计划上，转移到主耶稣所关注的神国的事。马太福音19章和路加福音18章记载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来找耶稣，他是一个富有的官，而且从小就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他还想知道怎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发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最后他选择离开。圣经说他是忧忧愁愁的走。这位富有的官似乎知道自己在寻求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却不想为了追求天上的财宝，为了跟从神而放下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跟从耶稣追求神国的事，我们需要定义的做出选择。今天的社会比以前复杂很多，要做到这样其实一点都不容易。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们在有基督之前的生命是在过犯罪恶中，经文说，那时人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近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近世的风俗可以包括世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各种背离圣经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等等。其实我们就是活在近世的风俗当中，并且也是在当中长大，接受教育，被熏陶和被要求的。因此我们需要懂得分辨并且做出选择。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躺平，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向内卷的状态说不。当然除了消极的退出和放弃以外，还可以积极的寻找人生的意义、价值和目标。那么已经重生得救的我们，是否又愿意向近世的风俗说不，积极选择追求神国的事呢？追求神国的事，简单来说，就是选择将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作为优先，包括将天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有神的旨意摆放在生命中的首位，并且以此来引导和塑造自己的生命和行动，就是将基督的爱和真理落实在日常的生活中。就算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仍然紧紧地抱住上帝的应许和拯救的盼望，活出对信仰的坚持，以这样的生命为主做见证，相信是一个有力也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信仰见证，可以引领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而追求神国的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成长和改变。
穿上属灵的裙装，来面对属世的征战，把救恩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求主为我开道路方向。
神明因你再次的力量，来面对仇敌的阻 受，当主再来的时候，彰显出你复活的荣光。
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祷告，我们要不住软弱，也要忍耐。我们要站立得稳，当主再来的时候，彰显出你复活的荣光。
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要不住祷告，我们要不住软弱，也要忍耐。我们要站立得稳，当主再来的时候，彰显出你复活的荣光。
弟兄姐妹，每一个时代都有他的生活处境和文化，就让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出发，带着永恒的眼光活在当下。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生命的光景如何，会影响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实践信仰，也影响生命的结局，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永恒的结局。我们作为跟随耶稣的每一个人，都要认真思考和求问，今天在我们处身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灵里被更新，在转变的世代当中，以一个更新的生命来见证主，而且继续将福音的棒和基督真实的信仰传承给下一代，警醒等候主的再来，并且在思考以后以具体的行动来做出回应。教会就是神呼召聚集在一起的群体，也是一群悔改在圣灵里重生的群体。在不同的时代当中，包括在初期的教会，在过去教会历史当中不同的阶段，在今天我们身处的时代和处境当中实践基督的信仰。有人曾经说，基督教教会在社会的价值就是无论周围有多黑暗，仍然能够持守化为爱和盼望的动力，让人知道和相信人间仍然有爱和盼望。这是基督信仰的三个重要元素：信、望、爱。愿神坚固我们的信心，并且加添我们力量，在我们身处的地方做盐做光，以一个圣灵内住重生的生命去见证主，起手信仰，等候主的再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是张琴，下期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